平安。邀请大家从位置上站立起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宣告我不再被恐惧奴役，
我不再。
恐惧奴役，
神的儿女，我们再次对父神说，
我不再被恐惧奴役，
我是神的儿女，
我不再被恐惧奴役，
我是神的儿女。
明白的爱来爱我们，
你用那真实的爱来环绕我们，主你拥抱我们，
我们感谢你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用他的宝血洁净我们，再次将我们从那罪恶当中救赎回来。
主啊，再也没有任何的爱比这样的爱还伟大，没有任何的爱比这样子的牺牲还要伟大。
所以耶稣，我说你是配得，配得我们舍下一切来追求的。主，你是配得我们摆上一切，献上我们所有最好的要给你。主，愿你持续的来带领我们，夺走我们的眼睛，夺走我们的心，夺走我们全人。主，我们现在就是属于你。
寻求你，摆上所有在你面前，更深的寻求你的应许，永不离弃，你是我奖赏。摆上，摆上所有在你面前，更深的寻求，世上没有永不离弃，你是我奖赏。摆上所有，摆上所有在你面前，更深的寻求你的应许，永不离弃，你是我奖赏，耶稣，你是我奖赏。我放弃我的所有，只为要得到你，无论付多少代价，我要跟随你。我曾经失去所有，如今找到你，当我到达了终点，我说我放弃我的所有，只为要得到你，不论付多少代价，我要跟随你。我曾经失去所有，如今找到你，当我到达了终点，我说你配得所有。
世上没有，
世上没有任何珍宝能够满足我，所有渴望
Thank you.
少代价，我要跟随你。我曾经失去所有，如今找到你。当我到达了终点，我说我放弃。重价赎回了我们，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一个这么美好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起相聚在你的殿中，要来敬拜，要来寻求你。主啊，愿你摆放在大卫身上的那个渴望，同样的释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也是渴望一生一世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我祷告，我们同样也能拥有这样子的渴望，这是我们的宣告，这是我们的需要。父神，愿你来祝福我们接下来的聚会。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声音，我们可以用来赞美你。愿你的灵继续来预备我们接下来的聚会。愿你祝福和他传道的口，使他说的话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帮助。是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奉献。献的时候用献上我心当作我们奉献时的祷告。 好，接下来我来报告。报告之前，我们先一起来念本周金句，我们国语、台语各两次。国语的预备，来。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再次，因我们的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路加福音1章78到79节，台语的预备，来。为了咱的上帝怜悯的心，要安尼，予早起时的日对咱伫咱，反正带阮较入平安的路。再次，为了咱上帝怜悯的心，对安尼予早起的日对伫咱来照吸引中的人，带阮的较入平安的路，落甲好因一张。台语真的很重要。好，接下来报告。哎，这边会有一段影片。是我们在2016年的最后一天，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聚会。那在当天晚上的聚会时间也会比较长，时间是7点到晚上9点。那在礼拜当中会有不一样的形式来呈现我们的敬拜。那邀请大家可以左邻邀右舍，邀请你的同学，邀请你的同事。像我在上班，我已经邀请我很多同事在那一天可以一起来。享受这不一样的聚会，一起来享受神的爱。那透过这样子的聚会，透过这样子特别的方式，是邀请大家把平常你对他很有负担，你可能跟他很好，但是你不知道怎么把他带来教会，可以透过在12月31号礼拜六晚上这个特别的聚会，把他邀请来跟我们一起，我们可以一起在这个晚上当中数算神的恩典。好，下一点。12月21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在8点在礼拜堂举行，那是由陈淑仪执事，那信息分享是吕春英长老，内容是读心眼光的读经，公导是牧师，那关怀单位是谦卑小组。邀请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的殿成为祷告的殿，邀请大家一起来这边祷告。然后我们教会郑方静老师邀台南大学音乐系的学生，还有我们教会太平教会棒中团、爵士乐团，还有爱乐的兄姐，在12月31号晚上的9点半，就是跟刚才那个特会同一天，只是他是在9点半的时候开始到12点，有跨年的音乐会，那是免费的，也是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带你的好朋友来参加。在各事工部跟团契注意到12月18日以前要缴交核会报告，以立办公室来编排。下一点，然后各个事工部团契还有单位也是在下主日之前要结算剩余的款项，因为教会会计要关账了。 OK， 那牧养事工部门徒训练第一梯次是在2017年的1到2月每周六上午10点，那内容是从心到行，
整全祈祷操练，那是灵性的操练，上课地点是在传道的宿舍，主领是传道与罗家琴传道，那也请向如果要报名的话向佩君干事报名。那这是待会的聚会，那我们请牧师补充报告。
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一起在这边敬拜我们的神，盼望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生命能够刚强壮胆。刚刚在报告当中有提到，我们在下个礼拜下礼拜就是在跨年的2016年的最后一天哈，刚好是我们礼拜六，是我们青少年部有特别的安排一个特别的聚会。我想这样的机会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要为了将要过去的一年献上我们的感谢，当然我们也更盼望在新的一年我们遵照上帝的话，让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好，我们一边感恩我们一边在展望上帝对我们生命的带领，好，我们在下礼拜是圣诞晚会，那我们的跨年的一个特别的聚会，欢迎我们这两个礼拜都邀请我们的朋友好朋友来到我们教会当中，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跟上帝的祝福。好，那接下来这代祷的事项就是我继续我们的整个社会来祷告哈，盼望我们真的用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提醒啊。当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同的理论、各种不同的想法、不同的需求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要按照上帝的话来行来做哈。我想上帝的话是对我们生命最大的祝福。有时候我们看到体贴肉体好像是很让我们很在最终之乐哈，有一些人说最终之乐在最里面好像很享乐，好像很快乐，其实这些乐都是很暂时的、很短暂的。你看到社会很多人他在那边非常的快乐啊，很快乐，但是最后他们的生命都在那边浪费掉，甚至在那边受到伤害。我想在只有走在上帝的道路当中，这才是上帝对我们生命最大的祝福。盼望我们继续为台湾来祷告，那当然我们也要为我们圣诞节的活动来祷告，有上帝来感动，让我们能够关心我们的朋友，让他们在圣诞这个爱的节气当中爱。圣诞节不单单只是爱，圣诞节更重要是上帝的光也临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看见我们的情况，也看到上帝对我们生命的带领。盼望我们能够带领朋友来到我们教会当中。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敬拜神的。好，后面有一位朋友可能第一次来，这就是你来你介绍一下你的好朋友哈，来请你站起来，来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叫什么名字，来。
王文燕
你是基督徒吗？第一次来教会对不对？黄文燕，我们这里掌声来欢迎他好，感谢主上帝的爱、上帝的祝福与他同在。还有没有其他人请坐谢谢你有没有其他人没有的话我们站起来互相请安。耶稣爱你，我也爱你。
带领我们今天在诗歌当中
上帝同在的宁静平安。我们要求上帝的灵继续在我们这里，我们要聆听你的话语，愿你的话提升我们，造就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圣经，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拿自己的圣经，哈，除了天花板，不是，除了这个是，这个还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一章5到25节，请弟兄来读单数节，姐妹来双数节，我们先读5到25节，请。好，第五节，请。
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
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
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
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
照祭司的规矩至谦得进主殿烧香，
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
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
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
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
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因喜乐，
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
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
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
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已经老迈了。
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
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
百姓等候撒加利亚诧异他许久在殿里，
及至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
他公子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
这些日子以后，
他的妻子以利沙伯怀了孕，就隐藏了5个月，
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
好，我们还有第二段57到79节，我们也请弟兄，请57。
以利沙伯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
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
到了第8日，他们来要给孩子行割礼，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
好，有一大段的经文没有在里面哈，那没有关系。那我们的经文，如果大家有拿圣经，就拿着我们的圣经哈。有一大段圣经是撒加利亚的一个赞美颂，那看57，我们从57，这我们刚刚57读过了吗？好，57读过了吗？
有。
好，57到59读过了。
有。
好。60。60，预备，起。61。
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
他们就向他的父亲打手势，问他要给孩子取什么名字。
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都稀奇。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山地。
听见的人都在想，
这事放心里，他们说这个因为有主的手他同在。
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
这像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食救赎。
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救恩的脚。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
他向我们列祖施怜悯，记得他的圣约，
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事，
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
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走在主的前面，为他预备道路，
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
因我们上经常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好，这是今天的经文，比较长一点。今天我要从这段经文里面来分享一个主题，就是在缺憾里仍有上帝恩典的记号，在缺憾里仍有上帝恩典的记号。今天已经是要进入代降节第四主日，在分享以下的经文之前呢，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存着感谢的心，在这个节期当中，有许多教会的同工、长职、弟兄姐妹们为耶稣降生，在整个环境摆设，还有我们今天进来的外面的灯光，也包括下个礼拜我们会在圣诞礼拜当中看到圣歌队非常棒的献唱，每个礼拜六他们都练唱到晚上10点钟。我们下一个礼拜也要去走进社区，这一切的活动都让我们感受到耶稣基督降生所带给我们的喜乐。而今年太平敬教会有一个第一次学习的服事，也许这张相片看不清楚，其实这张相片呢是一个教会的姐妹所预备的礼物。今年教会有一个第一次参与的圣诞的活动，她没有什么反应。好，这个活动呢就是天使树，也就是教会除了我们自己在教堂内，或者是我们走进社区，这个是教会参与一个关怀弱势边缘家庭的一个服事，是透过基督教根生团契关心受刑人的孩子。然后我们教会呢，在过去这一两周有预备礼物，将礼物带进受刑人的家庭的孩子。那我们从这一两个礼拜同工们的这样的一个服事当中，他们都有很深的感动感谢。我刚刚前面的这一张的礼物，有一位姐妹，她自愿奉献金钱来买 两个家庭的礼物，三个小孩，礼物一份350块，都是小女孩。我们这个姐妹在预备这个礼物过程当中，我们觉得买礼物就是买礼物啊，但是如果你亲自看到那个她所预备的礼物，真的是我们的姐妹很用心的包装，跟她想到说3岁跟5岁的女孩会喜欢什么样的礼物。结果今天我们把这个礼物送过去，看到孩子们看到礼物的那个感，那个眼神，那个表情，真的，我们这个姐妹所预备的贴近这3岁5岁孩子的心。这位姐妹告诉我，她说她一直很想要有女儿，可是她没有女儿，但是透过这个天使树的行动，让她去完成，去经历可以为女儿买礼物的那样的经验，大家可以了解吗？哦，所以没有想到，看起来我们好像去做圣诞老公公、圣诞阿姨哈，我们是阿姨去送礼物，让那些家庭很开心。但事实上，我们的姐妹其实在服侍的时候，她得帮助。我想要就是跟大家分享这次教会参与天使树的这个服侍的一个行动。好，我们回到今天的这段经文，普世的救恩历史。是上帝奇妙的双手，从两个家庭开始。上个礼拜我们分享了童女玛利亚的这段故事，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呢，是一位年岁老迈的近前夫妻。当我在重新阅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上帝的工作、上帝的计划，真的不是我们人所能够想象的。为什么上帝要透过这位年岁老迈的撒加利亚呢？当时有24班的祭司，总共有1000人。我相信那时候的年轻，像民妇那么帅、年轻力壮的近前的祭司一定有。但是为什么上帝要拣选这个老 Coco 老祭司撒加利亚？所以在代降节的最后一周，我们即将要进入圣诞节前，让我们再次透过这段经文，我们很熟悉的圣经故事，来了解路加记载这段经文，上帝透过老祭司撒加利亚和天使的相遇这样的一个奇幻的经历，究竟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福音信息。撒加利亚当时他是乡村的祭司，他的妻子以利沙伯有美好的家族传统，也就是以利沙伯呢，他的祖父祖先是亚比亚，是令人尊敬的。在大卫那个时代，祭司就分24班，而亚比亚班是第8班。撒加利亚在当时可以娶这样的一个妻子，娶这样的女人为妻，其实在当时会被视为很特别的福分。在第6节的经文，我们看到圣经形容这一对夫妻，这一对年纪老迈的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他们在神的眼中是看为义的，也就是他们是相当敬虔的人，谨守旧约的律法，如常的做好自己例行工作的犹太人。但是即使他们敬虔，他们守神的律法，他们的生命当中也会有缺憾。当时的人们就跟我们现在一样，都觉得有孩子就是有祝福，所以他们也是觉得上帝会透过赐下孩子来赐福给忠心的义人。我不知道今天的这个老撒加利亚的故事，你会想到古时候的谁呢？有一对夫妻也是一样，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跟撒拉也是遇到相同的情况，就是在年老时候他们才有孩子。上帝为什么拣选老撒加利亚？这对近前信仰的夫妻没有孩子，打破我们觉得 进前不一定事事一帆风顺，生命历程很有可能我们会经历到我们不明白的缺憾。当这个不完满存在我们的生活中，你会觉得这是不蒙神祝福吗？在当时他们就是这样看。可是我们看到，当上帝介入，当上帝进入这个近前家庭，人眼中看为缺憾的事转变为欢喜。祭司他们例行的工作，除了在轮班的时间会住在圣殿内，也就是撒加利亚他离开他的故乡，要到圣殿耶路撒冷住在圣殿内的宿舍来供圣职，其他的时间就回到自己的故乡，在那里当地好像在教会里面担任牧师，担任教师领袖的常态的工作。撒加利亚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例行的工作当中，他经历了与上帝相遇的特殊经验。撒加利亚他就是按着班次供着祭司的职分，在24班总共有1000人，而每一班照着规矩呢服侍的时间是8天，从这个安息日到下一个安息日，每一年这些祭司会轮值2次。可是在这一群祭司当中，最尊贵的就是他们会直签，就是要抽签。这个抽签可能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可以因为抽到这个签，祭司就可以进到圣殿去，在金香坛烧香。这是他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刻。很可能这一群祭司当中，一生可能都没有这样机会可以得到这份荣耀。然而这个老祭司撒加利亚却在他年老的时候抽到这个香，抽到这个签，他可以进入圣殿里面烧香。也就在这个特别的机会当中，他从这群在这么多人当中，他被分别出来独自一人代表百姓向上帝献祭，然后其他的百姓就会在圣殿的外院祷告等候。也因为这是撒加利亚特别的一次，让这一生近前的老祭司在这个圣殿里面看见异象。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轻忽我们每日例行的工作。上帝赋予我们不论是各样的职分，即使我们是家庭主妇也是一样，在我们的职业，在我们的学校，我们现在是学生，我们不知道上帝什么时候他要做工，他会从我们日常的规律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节奏当中呢向我们启示。因此即使在这么一层好像一成不变的生活作息，拥有敬虔的态度，这一切上帝都会看到，上帝都会纪念。所以撒加利亚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纪念。撒加利亚如实的例行的做他历史的祭司的工作，一直到老。但是就在他老的这个时候，上帝拣选他。我来到太平境教会，除了礼拜天一个月1-2次的讲道，很多的时间其实是需要去探访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探访会友的过程当中，可以听他们的故事，也在听他们的故事当中真的发现到很多上帝用不同的方式来显明他对他所爱的儿女表达上帝爱。所以当我听这些故事的时候，它就成为我心灵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养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跟咖啡 喝咖啡有关的故事。我们有一位弟兄，每一天都会去一家巷弄买一杯咖啡，有时候他会多买两三杯咖啡。就这样，这位弟兄天天去光顾，天天去这个巷弄的咖啡店买一杯咖啡，就这样例行的，一年如一日。这位弟兄去这个巷弄的咖啡店买咖啡的时候，他没有特别去讲他是教会的什么什么，他也没有特别讲他是什么什么什么，都没有讲。他就是在每天例行的去咖啡这个巷弄内买咖啡，就在这样子的每天的问安关怀当中，自然而然的他就跟这个咖啡店的夫妻熟悉了，也建立了很好关系。差不多快一年了，没有改变，他每天都去这个巷弄内买咖啡。有一天，这位弟兄就问咖啡店老板，哎，明天你几点会开门开店？老板说，怎么啦，我都是9点开啊。这位弟兄说，你明天可不可以提早15分钟开店，圣诞节快到了，让我来为你们的家你的店祝福祷告。就这样子一年，我们这位弟兄在圣诞节前对这个咖啡店的老板提出这样的一个祝福关怀，所以咖啡店老板很感动，他不只是接受我们这位弟兄的祝福祷告，随后他自己愿意走进教会，而且受洗成为基督徒。这对夫妻过去有很深的学佛经验，其中先生还学到高级班。他们归信基督的这个信仰过程当中，就是因为这个弟兄喜欢喝咖啡，一年如一日例行的脚步去这个巷弄的咖啡店。后来这一对夫妻，咖啡店的老板夫妻知道，原来这位弟兄是我们太平境的长老，也是一位医生。这个故事真的让我很感动。撒加利亚就是到老都尽忠完成他例行的祭司的职分。我想你跟我都一样，我们的职分不论是现任或退任，例行做的每一件事情上帝都看到。我不知道这位当时的长老他一年例行的脚步，他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心境在每天的脚步当中。但是对我来讲，当我听到这一个故事，我觉得我们这位弟兄他生命所呈现的态度，所呈现的行动，其实就在为这个家庭，让耶稣进入这个家庭。这个弟兄所做的就是在为耶稣预备马槽。今天我们这段圣经让我们再次看到，加百列每一次的出现必从神那里带来很重要的信息，这是上帝传达信息很特别的方法。而这次天使出现在祭司正献祭的时候，他跟玛利亚一样，第一个反应都是被吓到，惊慌害怕。即使在圣殿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神圣的地方，这位老祭司他仍然害怕。神圣的天使加百列，他来是要报好消息的，他来就是要引导撒加利亚这位大祭司来进入上帝的奥妙。天使显现之后，他带着安慰鼓励撒加利亚，对他说不要害怕。接着我们看到撒加利亚对老祭司说了一句话，不要害怕，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这句话，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是一个过去 是一个过去式，是撒加利亚在过去曾经一个特殊的时期他向上帝所献的祷告。我要问弟兄姐妹们，你们觉得撒加利亚过去他所献的祷告会是什么呢？我想撒加利亚过去所献的祷告，除了他年轻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为着他有孩子祈祷多久，他的祷告可能包含希望有孩子，他的祷告也包括了他作为一个祭司为所有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在困苦当中，在罗马政府统治当中，其实那时候犹太人非常困苦，他们期待有弥赛亚来临，所以我想撒加利亚那时所做的祷告也有为犹太人有期待弥赛亚再临的这样的祷告。但是为什么撒加利亚的祷告不是在他年轻力壮的时候上帝就应允呢，却在数十年后当他头发斑白，他心里所期盼的才得蒙应允？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你的祷告也许也是有这样的经验，上帝的时间表多时候不是我们所能测透的，上帝的计划是要更要成就美好的事在这对年老的近前的这对夫妻。上帝美好的计划在第十三到十七节里面，我们看到上帝美好救赎的计划在他的时间表里面，上帝的心意，上帝所赐的是要透过以利沙伯所孕育的生命，是上帝救赎的计划特别的安排。许多人也因为这个时候撒加利亚所怀孕的这个胎要因他而得欢喜快乐，他的诞生将要完成更大上帝的救赎计划。面对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意象，撒加利亚的态度我们看到其实他是拒绝相信天使的话。他的问题跟亚伯拉罕旧约这个年老的亚伯拉罕一样，都是觉得我们在惊慌害怕当中，我们都会看到自己的有限，怎么可能呢？我祷告那么久都没有应验，怎么可能天使对我说这样话，怎么可能呢？所以撒加利亚因为不相信，他就是不相信天使说的话，也因为他的不信，他必须承受不能说话的代价。当他从圣殿里出来后，其实祭司的工作还要没有结束，他必须跟其他的祭司要一同宣告祝福，要来朗诵一段经文祝福在圣殿外的这些祈祷的百姓。然而因为撒加利亚的不信，他没有办法说话。我们看到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不能说话，他没有办法顺利完成这样的一个祝福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因为他没有办法完成，他没有办法说话，以至于他不断的打手势。所以百姓看到，诶，这个祭司怎么跟平常的祭司不一样，怎么没有用圣经的话来祝福，就那里不断的打手势。所以这个动作就让在外面的这些等待的百姓非常的惊讶。也因为撒加利亚不能说话打手势，让这群在外面的百姓他们看到了，他们觉得他们明白了撒加利亚这位老祭司在圣殿里面看到了特殊的异象。我们看到这个记号对老撒加利亚来说好像是一个限制，这个限制让撒加利亚整整一年的时间他都没有办法开口说话，他更没有办法 回到自己的家乡，继续透过圣经讲解。你想撒加利亚在这一年当中，这段时间他可以做什么呢？他什么都没有办法做，甚至在这一年当中，他要亲眼目睹天使说的话应验在他的老太太、老妻子身上，他的太太肚子一天大起来了。你觉得撒加利亚心境会如何？他不能说话。这一年的限制，我觉得对撒加利亚这个老祭司来说绝对不是浪费。这一年的限制，这一年的寂寞，对撒加利亚来说是他个人生命，他年老了，一辈子忠心的做例行的工作献祭，但是上帝却拣选他，上帝垂听他的祷告。我相信这个限制对撒加利亚的生命是一个转换跟提升，也更是预备这些百姓来领受上帝的救恩，要与撒加利亚共同经验这奇异恩典的祝福。上帝不只是让少年人看见异象，老年人一样可以被圣灵充满，就像撒加利亚一样，虽然老了有限制，但是当上帝参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成为上帝的器皿。以利沙伯生了约翰，不只对这一对近前的艺人是欢喜的，在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邻里亲族听见了主向他们大施怜悯，就看他们一起欢乐。也因为撒加利亚一整年没有办法开口说话，他就必须在板子上写上约翰的名字，因为他写上这个名字，他的口立即就说出话来称颂神。这个奇异的经历更显明上帝同在的记号，使得这一些百姓一同看见这个奇异的经验，就传遍了犹太全地，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件事情存放在心里，说这个孩子将来要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这段故事我们都很熟悉，路加记载这段救赎的故事可以让我们认识到什么？我从当中我看到，让我认识到上帝参与在我们生命中每一个部分，包括那个缺憾、那个不完整的地方，即使年岁增长，都能够成为上帝恩典的记号。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被世人负面的评价影响，觉得老了就没有用。约翰的出生，他的名字就是显明上帝是恩慈的，约翰的名字就是上帝是恩慈的。我记得上个礼拜我分享过这段话，今天我要再次的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都需要学习冒险，相互相信，信仰的路就是一条信心的路，跟着我们一辈子。你愿意相信什么呢？你愿意让神介入你的生命，让他的话语成为你一生的指引吗？信心有相信，也包括了信靠。我们都相信有这一位神，但是是否全心的信靠，将生命中的每一个部分，包括那个缺憾处，也交托给这位你所信赖的神呢？马丁路德他说了一句话，信仰就是绝对的信任，不是相信这世界上的事物，而是相信这世界的基础就是我们要信任上帝，他就是我们的神。最后这篇小小的短诗很美，我在我们的兴盛诗里面看到的， 最后用这段小诗跟大家来做一个结束。小诗的题目叫做《上帝的旨意最美善》。我求主给我一把新鲜的花朵，可是他给我一株很难看又多刺的仙人掌。我求上帝赐给我几只美丽的蝴蝶，可是他给我很多丑陋又可怕的毛毛虫。我吃惊，我失望，我叹息，可是我经过许多的日子，我忽然看见那株仙人掌长了许多鲜艳的花朵，毛毛虫也变成美丽的小蝴蝶，随着春风翩翩起舞。这篇小诗是高俊明牧师所写的。弟兄姐妹们，撒加利亚的故事在圣诞的节期，我们再一次的去阅读它，再一次的去思想上帝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他对世人的爱是用这样的方式，是拣选这位老祭司，而不是年轻的像民妇一样这样的年轻的祭司呢？上帝的计划我们测不透，但是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为了你，为了我，为了大家。让我们一起对这首《眼光》这首诗歌，我们愿意在我们的黑暗或是在我们的限制当中，求神让我们可以等待，在我们的例行当中，我们还是能够做好我们的本分。只要你有信心，在上帝的时间表，他能够成就对你最好的。
希望你的心 心里要有眼光，你的心里要有眼光，
上帝的心，
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哦，你的心里要有眼光。
在主的面前献上你的祷告，上帝，求你赐给每一位你所爱的儿女，今天在这里站立的每一位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主啊，给我们你的眼光，让我们不在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困境、限制或黑暗当中困住，或许困住已久了，但是主啊，求你让我们心里有你的同在，来增强我们的信心。我们要相信你，相信神，你参与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部分。主啊，在这个信仰的道路当中，帮助我信靠你。主啊，我要经验到那奇妙的恩典，在未来，只要我相信，只要我愿意敞开，让神介入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可以经验到上帝你的奇异恩典。主啊，谢谢你预备我们的心，即将要进入圣诞节。主啊，谢谢你诞生在我的生命当中。主耶稣，谢谢你诞生在我生命中，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请坐。